弟兄姐妹平安，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Gentle Words 温柔的言语，引用的是箴言15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粗暴的言语令人生气。在今天 Gentle Words 这个标题温柔言语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当箴言这卷书啊，讲到所谓的 kind words， kind words 是昨天呢，就是良善的言语，就是仁慈的言语的时候呢，他是谈到我们言论的动机，你讲话的动机。那当他谈到这个 gentle words， 就今天讲的温柔的言语的时候，他是讲到言语的形式啊，比方说你讲话的那种语气啊、腔调啊，还有呢你讲话的那种风度啊、举止啊，就是 its tone and demeanor 啊，就是讲到这两个。所以呢温柔啊，它不是代表说我同意你，这个是我们8月6号会讲到的，但是呢它却表示尊敬，而且表示友善啊，就是我跟你讲话啊，我对你这个人有尊敬也有友善，所以我讲话温柔。我们被呼召啊，要说话温柔啊，甚至呢或者是特别是在怒气的面质当中 confront 啊，这种 confrontation 当中并不是说你在仁慈中然后你讲话很刺耳很粗野很苛刻啊，这个叫 harsh H-A-R-S-H harsh harsh hard words， 这就是今天啊翻译成言语暴力啊，言语暴力这个英文用 harsh 这个字。那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言语暴力，暴力这个字啊，它是翻译成就是痛苦啦、伤害啦、辛劳啊等等啊。所以呢，和合本翻译成暴力，然后呢，那个简明版圣经翻译成粗暴，就是说你讲话呢，会伤到人啊，会让人家很痛苦这样子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神呼召我们说话要温柔啊，特别是或者是甚至在你跟别人呢 angry confrontation， 你在怒气嘛，你生气嘛，你跟别人在面质的时候啊，你讲话的音调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啊，而不是在仁慈中用这种 harsh words， 用这种粗暴的言语、粗苛刻的言语，或者是直接像箴言15章第一节讲言语暴力哦，不是也不是那种坚硬冷酷的答复啊。那在这种时刻呢，温柔的说话的确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有人会因为害怕说我显出那种那种软弱，好像我如果讲话很温柔啊，别人就会看起来好像看我好像就是很软弱一样，那我不想要让人家看我很软弱，所以我讲话就很坚硬哦。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引用列王记上12章1到16节，讲到罗伯安继所罗门之后呢做国王，然后他的百姓就找来说，哎，你爸爸在的时候我们税是这么重哦，那你现在继任了新王嘛，就是新的国王，能够减一点税吧。那罗伯安呢他就没有，他就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胳臂还要粗，他的回答就等于这样哈。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这里就讲说，罗伯安因为他害怕说看起来不像一个王，他就给了一个非常这种 harsh word， 这种很粗野很苛刻或者说暴力的答复。那实际上最后呢当然就摧毁了他的王国，因为后来他的百姓就回去啊，然后就闹造反啊什么的。好，第二段，如果你被人家咒诅了，那你没有用咒诅来回报对方，好像罗马书12章14节所说的，那就会瓦解或是平息的争论，或呢阻止争论的恶化如果你温柔的回答，那真的这个生气的人听到了呢他可能就有这个机会哈，真的可能有这个机会，他会说我不想要听这些话但很明显这个人他关心我， 可是很讽刺的就是温柔言语终极来讲呢是比所以你接招吧，你看招吧，比这种争辩啊还要更有说服力。这种刺耳的啊苛刻的言语呢，和那些人他本来就同意你嘛，跟你在一块，你这样子呢还行还可以，他们还能接受，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去说服或者去帮助真理的传播。所以怎么办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在最后第二段的最后就讲说 follow the one， 你要去跟随这一位。哪一位呢？就是当他呢被辱骂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骂回去，你要去跟随这一位啊。这一位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讲被骂怎么不还口嘛，就是你要去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给我们的挑战就是，最近一次你看见有人用温柔的言语啊，结果阻止了一个怒气情况的恶化啊，就觉得哇，他用温柔言语本来那个会越来越糟，就反而没有啊，是什么时候呢？那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祷告就是说，主耶稣，你是meek and gentle， 你是谦恭的，你是温柔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五节讲的，就是你柔和谦卑啊。然而呢，你却把那做生意的人呢赶出圣殿。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讲，耶稣进了圣殿，他洁净圣殿啊。所以主啊，请帮助我 conform me to your image， 帮助我顺应你的形象，帮我改变呢。我能够跟你的形象是一致的，使我像你，像你什么呢？就是 assertive 就是你的行为呢是一种 confident， 有信心的， so that people notice you， 就注意到哇，你很果断，你很积极，很自信啊啊，帮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就是积极果断，但却不是 self assertive， 却不是让自己呢变成非常武断啊，非常的有主见，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啊，阿们。今天呢提摩太·凯恩牧师他其实是在做区分，跟昨天呢一个是 kind words， 一个是 gentle words。 我本来呢讲说哇，这个仁慈哈，恩慈，还有一个良善，然后呢我就在想哇，那昨天的这种内容呢谈到的这种 kind， 我就想说那我一定不 kind， 我一定不恩慈啊。但是呢他今天的区分就是恩慈这种 kind， 那因为和合本圣经是翻成良嘛，良言，良其实是讲到你的动机的，是不是要叫听到的人经得起这种是为了他的好处真的是有个服侍执事的这个动机，你是为他好。那今天就讲到，如果你真的有的话呢，你讲话那种音调用词，所以他在区分这两个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帮助了我，因为我录完音我还觉得啊，我真的是很糟糕，我可能连这个动机都没有。但是就我的良心我们可以检查到的，我不是讲那种内心深处非常深到只有神知道的隐藏的事情是属乎耶和华，就是我们人心还有一部分是你不知我也不知的部分那部分当然我也会有诡诈跟大家一样的但是就我自己所及呢我讲话真的是出于知识的这种动机，所以我就在想可能这个 kind words 这一部分我还有一点点，但是 gentle words 这一部分如果照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的这种，就是说你有一个服侍别人知识为了别人好的这个动机是好的，因为他 kind words是指恩慈良善这种言语是指你讲话的动机但是讲到温柔的时候呢，就是讲到那种形式，那我就在想这个形式，我有时候这个形式我不够温，我就没有了那他讲说他是代表是尊敬而且友善就是尊敬对方友善跟别人是 friendly 很友善的， 但是这不代表说你要同意他的观点，而不代表，而是说当你在怒气中，就算你对当事人的罪 你有怒气，那你要跟他坐下来谈的时候，要把他挽回的时候，你不是在你的这种动机要把他挽回，但是却用一种 harsh words， 就是言语暴力，就是让他痛苦啊，这种。因为这个提摩太凯莱牧师主要他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翻译这个东西哈，遭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翻译要信雅达很不容易。我看那个中文翻译本，有时候我就发现他加了很多自己的意思，有时候呢他翻译的就不是没有贴近原来的意思，不知道是他不明白那个片语、那个成语、那个词语的意思还是怎么样。那有时候呢他就Anyway， 要信雅达，第一并不容易，第二就是这里面牵涉到就是希伯来文跟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英文，英文的版本，然后还有跟我们中文的版本。你想看啊，希伯来文它那个原文里面讲到这个言语暴力，暴力它是讲是说让人家痛苦啊 ，sorrow， 哀伤。可是呢，英文呢就翻成 harsh， 就是你讲话很刺耳，很苛刻。很粗野然后呢那个中文圣经又成暴力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游走在三个语言，希伯来文、英文跟中文中间。那这个定义呢，你还要因为英文的定义要根据英文的字典嘛，那中文的定义又要根据中文的字典，希伯来文又要根据希伯来文的字典，有时候它可能不是那么的一致一致，就是说就苹果就是苹果你画一颗苹果，英文讲 apple， 然后希伯来文，然后那个图案中文就合起来，不是的，所以就很难翻。但是呢你根据他讲的这个内容你就先不要去根据他那个翻译那个词暴力，暴力就是温柔的反面因为他今天讲温柔嘛 gentle 但是当他在讲的时候呢，你从他内容就解释到什么，就解释到就是说你的动机呢是要把它挽回，真的有这种执事这种 ministry 有事工的考量，有这种服事的考量在心里面那个就是昨天的。然后那个和本圣经翻译成良言良善良。然后今天呢翻译成暴力暴力呢我们不要暴力，因为我们被呼召要温柔就是讲话不要让人家这种你的举止啊，你的腔调的部分是要温柔。然后这个腔调的温柔的部分呢，又是以耶稣呢他被骂他不还口，他没有咒诅，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讲话就是有时候我们亲戚啊家人讲话会有时候家人讲话真的不温柔我讲温柔不是细声细语这种，是指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内容这个定义所以呢当我们在一起太亲近的时候呢，我们讲话会不温柔，会那种很 harsh 很粗糙粗鲁严厉苛刻刺耳。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可能要反思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回应比方说他举罗伯安他怕，就是说哇，如果我讲话呢温柔呢是吗？请问你们有什么诉求？你们觉得这个税太重了是吧？那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那我请我的财政部长跟你们谈谈。如果这样谈呢，可能会觉得说哇，我这个国王一点权柄都没有，那以后大家都不把我放在眼里。罗伯安可能害怕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王，所以他就说哼，我的这个小拇指头比我老爸的胳膊还要粗像他这样讲话呢，就是一种今天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讲他不是温柔的言语，他是暴力，那当然这个最后就摧毁了他的国家。那提摩太凯牧师又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人家咒骂我们骂你臭鸡蛋臭鸭蛋不是人人渣，那如果你也这样回应，那就糟糕了，你们俩之间的吵架争论那会怎么样越来越上升越来越恶化。 但是如果你温柔的回应，你不用咒诅来回应的话，可能会 disarm， 把他这个争论把它瓦解了，这个武装瓦解。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你就平息了这一场的争论，或甚至呢，你阻止了他的恶化。所以他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问：你看到别人用温柔的言语把一个可能这个怒气会越来越恶化的状况呢，就给止住了，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个人认为哦，凡是不是我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是讲话都是温柔的，真的真的，像白孩师母讲话就很温柔啦。玛格丽特师母讲话就很温柔啊，我碰到很多人都是很温柔，但是呢，我也碰到很多当事人跟我一样，当我讲当事人是因为他们来找我辅导，跟我一样是因为我真的很差，所以呢，这些当事人呢，当然就是因为他们人际关系有一些问题嘛，所以在他们身上就看得见，特别是比方说婚姻辅导就比较有可能看见一对配偶因为在谈一件事情。彼此之间那种就会争辩会越来越上升，哪怕意见不一样，所以呢，在温柔这一方面，以今天的内容来讲，就是讲到这个形式啊，这个言语啊，口气啊，那我真的要很认罪悔改。那讲到昨天的这种所谓的恩慈，是这个动机要把人挽回到上帝面前的话，那恐怕就比较不是我们讲话是自己跟自己比啊，我们不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啊，那所以我自己跟自己比呢，这个动机部分呢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在表述上是比较有问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今天我温柔一点的话，那虽然当事者或甚至我的学生没有当事者，因为我辅导的时候我辅导的时候没有用暴力言语，但是在我平常跟比方说跟我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温柔，因为如果我有温柔的话那当事人呢，他虽然你讲了，他说哎，你这样子说谎，你这样子呢你违背了实践那这样神怎么看你那你这样后果如何？如果说我温柔的讲，在辅导的时候没有问题，这些人都会去想那真的，我真的求主赦免我。但是在平常对话，我说那你这样不就是说谎吗？对方说没有啊，那我又没有做啊，我只是叫那个别人在成最近台湾就有一个政论节目在批评一个人就他们就是成立了一个虚假的子公司，然后去反正就是这样去招标嘛，就拿到了项目嘛，然后后来被抓到判刑几年，台湾。所以呢，如果说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可能对方他就会说没有啊，我们在中国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呀。这哪是呢？哎呀，老师，你不要拿你们西方那一套，不要拿别的国家那一套来这样跟我讲。如果照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在中国生意别做了什么的。那这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觉得说你在狡辩。不但如此，你还把这个犯罪后归咎于西方东方，你知道吗？而不是归咎于一个人的本质那种道德面。那我通常就会不能接受所以呢。的确我会生气，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根本就是说谎嘛，你还这个振振有词说你没有说谎，那你这样子你干嘛来学圣经辅导呢？好，当我们这样谈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他心里面听了真的会很不舒服。如果我能够用温柔的话的话，那么提摩太凯尔牧师说他虽然听了不舒服很生气，但是的确会存在一个机会，就是他会说你讲这些话呢我不想要听，但是很明显你关心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学生们都会觉得我不关心他们，可是他们又说他们知道老师你很爱我们我不明白，他们一方面说他们知道我很爱他们，可是如果按照提摩太凯恩牧师的话这个反正总之 这是我的部分啊，这是我的问题啊。就是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讲，温柔的言语啊，比你去跟别人争辩还要有说服力。当我们争辩的时候，我们的音调啊，我们的态度啊，熟悉的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虽然他接受你那你们俩之间，不会因为这样就闹翻啦，就离婚，但是毕竟。你不能说服对方，你也没有办法让真理传播，让真相呢传递出去。所以这是我需要悔改的啊。然后悔改就是什么？悔改就是要跟随这位耶稣，因为他被骂呢，他是不还口的。可是是不是表示耶稣就是很闽南话叫能开软脚蟹，被人家踩在脚底，或者英文叫做那个垫脚。垫踩脚垫，好像你进一个人家家，他外面都放了一个那个踩脚垫，让你踩一踩，把地上的尘土抹去，然后才进屋。不是，耶稣不是，因为耶稣他的确是温柔的，很谦和，但是呢，他确实很自信，但是不是为自己，不是那种有主见很武断，是负面的，不是，他是真的很积极很果断，他。就把那些做生意人赶出圣殿，他并不是说哦，我是软脚蟹，没有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他为了神国，他是很刚强壮胆的，但为他自己呢，他谦卑柔和，他不跟人争辩他不为自己谋好处，所以这个今天这个 gentle words，这是我要学习的。我不知道你要学什么，因为我所认识到的，我现在脑袋瓜中浮现的。我的同工们，还有教会的那些牧师啊、师母啊，还有教会的，还有我认识的这些学生啊、学员们，我都觉得他们很温柔不管是在南方、北方啊，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温柔。你看啊，你看秦老师，你看邱老，哇，他们都很温柔所以我想。这个温柔的部分呢，可能你们大概没有什么要学的功课吧。那我不认识的、没有见过面、没有相处的学员，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发现，比方说忍耐与忍耐的部分来讲以这部分来讲，这两天呢，因为7月4号是所谓的，刚好是礼拜六。是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国庆日，所以呢，在这之前，因为有疫情嘛，所以很多那个医生在美国看病都要先预约好，然后你当天去。所以呢，一号跟二号这两天是我得去看牙医，哎呀，看那个牙齿呢，竟然这个要根管治疗抽神经。可是我的那个免费帮我做的姐妹呢，她不做比较后面第28号牙齿那个抽神经的部分，她说你要做我的小白老鼠给我实验吗？我说您自己认为呢？她比我年轻，她不是很 comfortable，她不自在，所以她说那我帮你想办法吧，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医生，看看能不能收你的那个纽约低收入保险。然后给你找一个牙医看看能不能抽神经的，然后呢，因为是我踩着1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嘛，那这当中为了闪一辆车我就紧急，但是因为小轮子，然后又刚好是非常陡坡下坡，所以呢，我得急刹车去避开，因为我刚好要右转出去，然后他是直接那一面这样直直的走过去，所以我得让他嘛。我右转应该让直行的，他是汽车，我是自行车嘛，就我急踩刹，不是急踩刹车，是两只手一直紧急的自行车刹车。那当然，那小轮的小朋友的车，那我又急刹车，我人就翻了，就倒了，就倒在，因为反正旁边嘛，旁边刚好是人家家有那个走道，然后走道过去就是。人家的花园嘛，有土，美国的花园是没有围墙的，所以呢，就掉到了，就是掉到了走道，走道 水泥地，当我的右脚膝盖那部分右边就磨破皮嘛，那跌就跌到那个土当中嘛，所以那个手也整个啪、就整个扎到那个，反正手啊脚啊都是泥土啊，拍拍屁股又站起来，有点疼，但是呢继续往前走，然后这样踩着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去一个多小时回来，这样因为我觉得坐那个地铁还有要再转巴士要等很久，因为是外州嘛，不是在纽约要到 New Jersey 要过华盛顿桥，然后呢骑自行车又比较能够避开这种新冠状啊人挤啊，所以呢一号就骑着自行车去回来，真的是哎呀每次这么一去就是累翻了。然后二号呢但是很舒服，因为看着那游山玩水，所以我在朋友圈微信里面就拍了几张那沿途哈、那个河边公园啊过桥真的很美。然后呢第二天是看眼睛，要去看眼睛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室友，但是他就说他要避开这新冠状，所以4月1号他就跑到上周朋友家，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就是6月的时候6月中6月下旬就突然打电话给我，就是说哎呀这个我现在不住在那里啦，然后我没有工作啊，因为他做奶妈帮人家看小孩嘛，现在大家都小孩都不给外面人看嘛，因为怕新冠状嘛，所以他就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他就说哎那我就付不起房租了啊，他就说我现在呢又没有住在那里所以呢我上网查了这个出就是纽约有那种仓库给你放东西的，他就说他上网查一个月是多少，我就说可是这是一个房间呢，你如果把东西放这我也不能再找一个房客过来嘛，那我就想说那你要纪念那个寄居的，因为你们也在埃及地做过奴隶嘛，所以我就想好吧，大家都是寄居的 foreigner 在别的国家都不方便嘛，那我就跟他说那能不能那这样我收你一半，因为你不在这里嘛，他连一半他都不愿意付，他就愿意他就是把它当作仓库，那我想因为有时候我都就觉得再争下去没有用，因为每一次他说话他决定的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我只能顺着他要不然他就得搬走，那我想啊算了，人家没有身份也不要这样子恶待别人啊，要想想人家毕竟是很为难嘛，是他没有房子住不是我吗，是他没有身份嘛不是我，还是可怜一下别人吧，因为他有时候还会去教会嘛，所以我想想我就想算了，然后呢他就说啊那我要是到城里来办事哈，我可能需要住一两天，我心想你把这当旅店哦，你要回来就回来，但是你又把它当储藏室，我想了半天但是又不能不让人家回来嘛，我说可以，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住在这里一天那过一夜那我就算你啊，那美国的话我就说那算你40块好，那已经真的很便宜了啊，就等于是水电瓦斯费吧，他说好，然后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些事的时候就讨论到前几天就是那一天我要去看眼科医生，然后呢眼科医生就是7月2号我要去看眼科医生，我的眼科医生本来说中午12点，突然之间呢就改了说他有事，所以那个办公室的人就打电话来说你能不能提前，我说多早，他说11点半，我说可以，他后来讲讲又改成10点半那时候已经9点10分，我还没吃饭也还没录音，我就说行啊行啊，然后呢我就那我的室友呢在那一天之前就说要过来拿东西，我说行，那他说9点到，我就心想你9点来然后拿了就走像上次那样，那我应该9点半可以出门或9点45最晚出门，所以呢就不会误掉眼科医生的约，没有想到呢我就赶紧跟我的室友联系说请问你到哪了那时候已经9点十几分了，他上次也是9点十几分到，因为他说9点要到嘛，就没有想到他都不回，我就打电话留言他也不回，我发短信给他他也不回，我再打再发再打再发总共3次，后来我没办法9点28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来拿东西我不在，我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我不觉得很自在。那如果这样你不回我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等你，你是不是快到了？那要不然你不回我，那我只好跟楼下保安说不准你进来了，不让你进，哪怕你有钥匙也不让进，楼下大门不让进，你就进不来。可能他看到我这个信息了，他马上回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说什么他在 downtown。我说你由北往南走到 downtown，那中间我在中间呢，你怎么不先回来拿东西？我说因为我现在赶着出门，我一直在等你，我要去看病。他就说你不在没关系啊，我也可以去拿。我说不，我不会让你进来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把我这个地方当作是仓库 storage room。仓库你通常要约的时间，人家来你拿完就走。我说我不是不信任你，但是你不是把我当做室友，当然你也不把我当做房东，你爱来就来，爱去就去。那你现在呢？把我当做是一个仓库。我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完全不在现场。我说我没办法接受，然后我说对不起，因为我一直打电话一直等你嘛。然后呢，我说如果你有空了。咱们再谈好吗？你知道我的性情的，我现在急着要出门，因为那时候已经9:48，他就跟我讨论。后来呢，他说那你先走吧，我就赶紧啪啦啪啦啪啦，赶紧去。没有想到到医生那里呢，后来竟然说我的家庭医生没有拿转诊单，我没有打电话给医生的诊所，哇，又等从排序3到2到1到0等候，足足等了38分钟。搞得眼科医生的办公室的那些人都摇头说：“啊，你还在线上？因为我把它放成喇叭嘛。那是啊，是还在线上等啊。后来呢，终于38分钟等到了，然后跟他要传诊单，他说传真号码，啊，给了传真号，那个眼科医生给了传真号之后呢，我又在那等，等了15分钟。那个眼科医生的那个助理办公室人就说对不起，你今天看不了，因为医生呢他有事要走，现在已经11:15了哈，我们都还没收到，意思说如果11:15收到，医生看完我可能12点他就可以走了，那现在呢还没收到，那如果再来如果11:30，那医生总要检查我什么的嘛，要放大瞳孔什么的，可能就来不及，他就说很抱歉今天不能看了。啊，我就很失望回去。那在这里面呢，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就在想说，哎，其实我打电话啊，等了38分钟呢，我倒是挺有耐心的。对于这种我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的，我基本上都很有耐心。然后我就在思考啊，甚至我在翻译啊，我也在思考，我就说啊，为什么我等眼科医生？为什么我等电话机器上面一直等等等等38分钟，我还挺有耐心的？那为什么？我在跟学生讲话的时候，我没有耐心。我就发现，当我觉得那里是有一个可能可以改变的时候，我会期望有改变。那这个电话，反正你急也没用，因为主权不在你，人家就是机器，就是这样安排。等到轮到你了，就有真实的人跟你讲话，而这个是 uncertainty，不确定。那反正都在神，我只能祷告。后来我就发现，我做事情我倒是挺有耐心的啊。但是面对人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是听得懂讲话的。那圣经里面讲什么，你应该是听得懂的。那既然听得懂，那现在如果你不合圣经了，那不合圣经很标准的动作就是什么？就到上帝面前去认罪悔改嘛。但我就忽略掉，也许人们并没有把上帝当上帝呢。也许人们只要上帝的爱，不要上帝的。要求规矩呢？其实这个都是我知道的。那我为什么还会对人有失望？那就想起那邱牧师跟我讲，因为你有期望。那我就在想，我对神学生有期望是错的吗？那难道说我们训练一批人，就是训练出他那种道德啊、品德啊，都漫不经心啊、撒谎啊，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那我觉得这样子真是糟糕了，真的，这样真的是，那还不如不要训练，因为中国真的是有牧者啊，像北京那个 L 牧师，他在他们那提摩太训练班当场就反对圣经辅导嘛。那他为什么反对圣经辅导？他不是反对我这个人啊，我跟这个牧师还算不错的，他还请我去他们教会讲过道呢。 去他那个系列教会。那他为什么反对呢？因为他们教会的人有人来学，学完之后呢，成天就拿这个去盯住别人。哎，你这个传道人，你这个样子，你需要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的根源问题是什么？那就搞得呢，人家也不知道，就以为圣经辅导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就反圣经辅导。我不是只听过 L 牧师讲啊，那是因为有人去，我的学员们有人在那个系列教会嘛，然后他们说啊，老师，你知道吗？这个 L 牧师反对圣经辅导，他当场说了。然后还有一个基牧师，那个系列教会也说：“哎呀，就反对圣经辅导，不但反对圣经辅导，还把我这个名字加利台音是什么东西？”那我就心想：“哇，你这个牧师，当年你教会里面有人这个丈夫春节回来，从东北回来出车祸死了，这个女的一下子死了，丈夫跟孩子要自杀，当年是很晚了，你还找我。”跟百合师母还有阿里牧师，我们一起去给他做伤痛辅导，还帮助他走出来。然后呢，你教会还有人啊，这个闹离婚，你也找我去辅导。然后呢，你教会还有人这个天天就要提告，因为他们做生意被在最早期被人家海外来的人，然后呢，他就天天要提告。那我就在想，奇怪了，你。我又没有私下跟你们有接触，我也没有私下说了你们什么，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一直批评攻击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那上课的时候，学生知道都要回到根源。那学生们可能会反应，我不知道，可能让他觉得很下不了台吧。但我又没有直接来说你，是别人拿着神的话去跟你面质，我又没有直接点评你，我点评你都是事后几年之后我知道了，我把它当一个个案，我来点评，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们干嘛还那么虚伪？哇，车师母亲我去教的时候，你们还那么虚伪，跟我坐一桌吃饭，还那样好吗？大家讲的，那我都没有对你怎么样啊。我们根本就没有直接交流啊，我们也没有冲突啊，所以我就在想，我会有期望，期望这些人啊，他们本身，当然了，我是跟这些人没有直接交流了，但是我就在想，学生，我讲话不温柔，我就做教导，教导完了，他不认账，不认罪，那我再教，3次下来，7次下来，我讲话就不温柔了。我说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像基督徒吗？你这样子像一个传道人吗？我们讲话这就不温柔了，所以这是我要认罪悔改的地方。说实在话啦，我讲认罪悔改是真实的，前一阵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哭太多，还有前一阵子还有那就是因为用电脑嘛，所以这阵子呢眼睛就特别疼，真的是特别疼。就连现在录音吧，就眼睛很酸，没有力气。那问题是，那个7月2号看不了医生嘛，医生又把我 postpone 延到16号，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看近的，看电脑是近的嘛，然后呢看书也是近的嘛，要翻译嘛，要写嘛，然后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哎，那但是没有办法，为啥？因为做主公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简言之，在温柔的言语的这一部分啊，我们做一个区分，跟昨天的这个恩慈 kind words 跟今天的 gentle 温柔的言语做一个区分哦。你不要被这个字的字面意义所限制了，你去思考它里面的你要反思，就是你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里面，特别是要面对面confrontation 面质，在谈事情，有一些罪，有一些错误需要处理的时候，你的动机的部分是恩慈啊，有没有真的是为了服侍对方，为了对方生命好处着想啊？这个是要思考。那今天温柔部分就是，那你动机正确了。 那你外表外面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跟上去了啊？那我们彼此都来学我们自己要学的功课吧。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我们该为神而刚强壮胆，那种积极果断啊的时候，主耶稣是把做生意的赶出圣殿。但是我们在该为了自己就不要去争好处，也不要骂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温柔，我们就顺服啊，真的是顺应耶稣基督的形象，而不是自己的那种自我主张，那种自我武断啊。因为耶稣是什么呢？是柔和谦卑啊。但是不是说你柔和谦卑你就不是丈夫了？丈夫在家是有权柄的，你柔和谦卑，你就不是老师了。老师在学校教导是有权柄的，柔和谦卑在教会你是牧者，你是有权柄的，不代表你就不处理罪啊。因为有一些教会负责人主任牧师、传道人，如果不处理罪这个会让信徒们在灵命成长上的确会是一个绊脚石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学我们当学的功课。是的，天父，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再一次眼睛去盯着主耶稣基督那福音书中所呈现出来的我们的主。主耶稣是柔和谦卑请帮助我们，他就是真的是自我的利益上他都放下来，但是呢在神国事工上他却是很坚定。主啊，请帮助我，帮助我呢在神国事工上是坚定，这一点应该是靠着你的恩典我稍稍的能够做到。但是在自己的事情上要放下，要柔和谦卑，在这一点我向你承认我没有。哪怕一刚开始事情的演变真的是为了你的事工，但最后就变成我的时间点，我要当事人立刻的现在的就悔改。但是主啊这个好的欲望、正当的欲望、正确的欲望也要服在你的主权之下人们的认罪悔改不是我说了算，是你的圣灵。但是我常常就扮演你的圣灵，做人家良心中的圣灵，以至于我以为讲你真理的话他们听了自然有圣灵，他们就会悔改。然后我忘记了他们的生命是在你的手里，使人成长的是你，不是我。但是我常常就觉得你的话是完美的，你的话这个道是生命之道，人们听了当然它里面有圣灵，当然这个话语进去就不是字句而是经意，当然你的话就写在他心板上，当然他就会认罪悔改。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神秘，就是你留下的对方的自由意志，让对方可以选择顺服你或选择不顺服你。但是我常常就不认为对方会选择不顺服你，因为我觉得哇，你那么厉害，谁敢不顺服你。但是当他们不顺服你，我这边看起来我就觉得说他做了一个需要被纠正的决定，就是他应该选择顺服你而不是选择不顺服你。我总觉得要用三寸不烂的舌头让他来顺服你，但是至终却发现是我的期望他立即改变，以至于我失望。那当然我失望，我讲话就没有温柔的话语。主啊，我就常常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明明是一件好事，明明是一件对的事情，为什么就被我搞砸了？然后甚至到最后我会自怨自艾，会觉得啊真的有时候到一种程度，你的话语我都认为，我曾经如此认为，你的话语当然你的话语一出来谁敢跟你顶嘴。然后到最后甚至我会很失望，就觉得这样子继续讲你的话语有用吗？有意义吗？但是每当我在怀疑有用吗有意义的时候，甚至软弱到我都觉得连这个录音都不用录了，反正也没意思嘛，也不是所有人都会买进你的话语。但是神啊，你的工作的确是超乎我的想象，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因此恳求你你要我学的功课我还没学成，而且是 大大的大部分的，我可能连你公益的心肠我都没摸到。虽然和长老说，和哥说我是摸到你公益的心肠，我还得去摸摸你慈爱的心肠。曾经有一度，我曾经说我稍微摸到你慈爱的心肠，但是现在我又很 confused。我想我还是没摸到你慈爱的心肠。对于你的爱，我不是很清楚，我不能说我完全理解。因此，主啊，再次吸引我到你的十字架，认识你的十字架救赎，让我瞻仰你的十字架，让我瞻仰这位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以至于我能够真实的明白，不是悟性上、理性上，而是整个人明白。认识你，以至于我的生命能够因为认识你，我就能够更加的被你的爱所降服，更加的顺服你的主权，因此能够使我真的愿意被你来改变，让我可以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是蛮有基督的，真的是温柔。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求主帮助我。塑造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当然，我也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言语上也有挣扎，不管他们是要学哪一部分的功课，我真的也求你用你的爱吸引他们来瞻仰这个十字架，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越来越仰望你，就越来越被你吸引，就越来越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像摩西那样。我们的脸，我们的生命，就真的能够反射出神，反射出在耶稣基督主里那种荣美。我们真的生命能够反射出这样的荣光，不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变得好像被人家称赞我们很好。主啊，不是，而是为了你配得，你配得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改变，在你的时间点来像你的样式，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